芳菲，我前两天呢给国内打回电话，那我马上就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他们说呢，现在这个北京的100多万的中小学生呢全部都停课了，而且要停课2周。那么你像这个以前很重要的这个托福留学考试啊都被取消了。
何止是国内呀，其实我们在美国天天看有关 SARS 的新闻，看多了呢让人觉得 SARS 好像是无处不在。
是啊，不过令我感到很吃惊的是什么呢，是2-3周前啊，在国内的那个亲戚啊还在用那种张文康的事的那种口气在对我说，说没有事，政府已经把它控制住了。那么就在现在，我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我说用这种16层的口罩比较安全，但是人家就用不值一提的这种口气说他还有那种带滤层的比这个好多了。
我有一个朋友啊，今天也跟我说，他说他打电话给国内某省的卫生防御站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告诉他说，现在呢在 SARS 一个事情上呢搞得非常紧张，形势有一点像在搞运动，要层层汇报，层层负责，而且设了许多举报电话，据说是举报 SARS 这个嫌疑患者。
那这样看来，这个 SARS 疫情啊在国内它是在快速升温。
嗯，
世界卫生组织呢就刚刚又发出一个新的旅游警告，这一次呢是提醒人们不要到北京市啊、山西省等地方，以免受到感染。
这两天的消息啊真是让人担忧。媒体呢已经在用北京非典失控做题目，而事实是呢，北京开始隔离 SARS 的这个疫情重灾区，包括一些村庄和居民的住宅。
星期四凌晨约1点，有1000多张病床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遭到封锁，2262名医护人员送往专科医院接受观察，医院门外有公安人员和保安人员站岗，人们不得进出。这家医院的所有病人则送往北京6家专门处理这种疾病的医院的其中一家。比邻这家医院的医生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有超过100人有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症状。报道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北京第二家因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影响而关闭的医院。武警总医院在4月初因为医院员工染病而关闭，不过详情没有公布。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称，对非典型肺炎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以有效控制非典型肺炎的扩散，切断传播途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警告，提醒人们不要到北京市、山西省和加拿大的多伦多。世卫组织表示，正如香港和广东省一样，新增的3个地区有高发病率，在当地染病的风险很高，也传染到其他国家去。星期四，北京机场旅客们对新的旅游警告表示担心。一位姓马的生意人表示，
反正是少出门，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近日，北京的商场和超市出现了顾客集中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现象。北京市商委通告市民，不要听信传言，集中购买大批量的商品。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那前一阵，北京市长和卫生局的局长张文康都被撤职。这一方面呢表明说政府呢对 SARS 疫情已经开始重视，那么同时呢也让人们发现，原来政府啊一直是在民众隐瞒这个病情。就像张文康，我记得他当时呢就信誓旦旦的对公众说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那么现在呢，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市长和一个局长可以拍板定案的。
其实呢，这也是现在大陆特别是北京的市民恐慌的一个原因。因为人们不知道现在政府公布的病情是不是还是有水分在里面。那么呢，这就造成各种流言在互联网和电话中广泛流传。
是啊，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消息，是说这个 CNN 的一个记者组啊，他去采访北大人民医院被关闭的消息。那么记者呢就被拘留，摄像带呢就被没收。那还有一个消息是说，北京互联网的警察在4月11日发现网上呢有人发布有关疫情的消息，那么就拘捕了相关的这几位网民，说他们呢是在散布谣言。
这其实啊形成了一种怪圈。就像是政府越封锁消息，那人们呢对政府就越不信任，越私下传播这个小道消息，然后政府呢就越害怕，反过来呢就越压制。
是这样的。
国
际新闻协会在星期 2措辞很强烈地指出说，中国政府控制媒体报道导致了这个非典型肺炎的蔓延。这个组织呢是由115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组成的学会，他们在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呢就呼吁要允许记者在中国自由地报道疫情，而且呢要免于被迫害和被逮捕的恐惧。
其实啊，现在国际上呢有一个共识，
嗯，
就是说呢，对付 SARS 这样的危机的前提是资讯的这个自由流通，
嗯，
还有呢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但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让人感到似乎政治和表面上的社会安定要高于民众的这个生命安全。
20号上午10点，在台湾台北国际会议厅，来自12个国家6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针对 SARS 的疫情以及引发出的经济问题，共同交换意见。
航空呢，这个酒饭店的话，这个旅游业是没有办法去投资的了。
会议中有多达16名专家发表论文。中国大陆却是以来不及准备为由缺席。卫生署署长涂醒哲在致辞前，请参加的来宾起立默哀1分钟，悼念无私奉献的意大利医师 Dr. Carlo Alberni， 也希望与会的国际专家以正义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中国的情况是如何？
香港大学生物系教授袁国勇表示，冠状病毒容易变异，即便用细胞培养都可能培养出不同的病毒株，而且也容易与狗猫的滤过性病毒结合重组。到底 SARS 有没有可能成为生化武器呢？袁国勇表示他没有办法明确回答，但是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这个研讨会显现了与会代表们的用心，以及防疫的工作的确是需要靠全球的通力合作才能尽快的解除这个风暴。新唐人记者王佩华、朱志清在台湾台北的报道。
方飞，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促使中国政府改变他对 SARS 疫情掩盖做法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你说的是不是那一位敢于揭露中国 SARS 疫情严重性的蒋延勇医生啊？
不错，正是他给国外媒体的信呢，使得中国的 SARS 疫情得以向全世界曝光。
或许啊，中国 SARS 这个实际情况的曝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是他那封信确实起到关键作用。我记得后来解放军309医院的2名医护人员，他们呢也致信海外传媒，就揭发说呢，院方把 SARS 病人转移到救护车上去由车核，这样呢以避免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调查。
蒋延勇呢，他曾是这个解放军301总医院的退休医生。当他看到张文康呢在电视报告上说北京只有12例这个非典型肺炎病人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不能沉默了。他在给媒体的信中呢，他写到说，张文康丧失了一个医生的最基本道德，诚实。
其实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医学专家们认为呢，SARS 并非不可以控制。它这种病只要及时让公众知晓，同时呢隔离阻断传染，就可以把它控制在这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但是中国因为向公众隐瞒实情，恰恰错过了这个最关键的阶段，因此到了今天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样看来呢，那蒋延勇医生啊，实际上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那他在美国的女儿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候呢，说出了他父亲的用意。他说他不是要中国丢脸，他只是想救人一命。所以呢，亚洲《华尔街日报》呢就形容说一封医生公开信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哎，金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早些时候谈过，就是去年的时代风云人物？我想啊，如果中国要选风云人物的话，我推举蒋延勇医生和张文康同时入选。
这个蒋延勇医生当然当之无愧了，为什么要选这张文康啊？
你想啊，他们两个人都是医生，一个呢是面不改色对公众撒谎，另外一个呢是拍案而起揭露真相。那么这两个人的行为呢，都对大众的这个生命啊造成生与死的影响。那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这不是很绝妙吗？
以前呢，海外的华人对这个国内的事件呢，夸也好骂也好，都有一种这个身处其外，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那么这回的这个萨斯病的蔓延，却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感同身受。
可不是吗？因为萨斯病呢来源于中国，所以现在在北美有些地方有一点谈华人色变，对华人和华人开办的生意有一点敬而远之。那我们的记者呢就前往纽约的唐人街，随地采访了几位华人，想了解一下我们海外华人的真实感受。
那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好，
这个非典那个肺炎呢，对整个唐人街来说呢，都在经济上都有影响，但是对我们这个好像是杂货店呢，是影响少了一点，在这个比例呢，我们大概是20-30% 的，已经算很幸运。我们在我们店来生本身来说呢，我们自从发生这个肺炎那个情况呢，我们就在清洁啊各个方面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我们也按照那个中药的药方，也经常煮一些就据说能够有帮助的那个中药给我们所有的这职工来吃，来最好预防一下这样。
我觉得不需要，因为首先我们在美国，而且呢，是不是要怎么准备呢？我想不需要，因为。这个美国政府要对这件事也是很担心，但是我相信他们做事做得很好，所以呢，现在纽约呢，听说是有，但是不是在唐人街。
自从有了这种传染病开始以后，我们 Chinatown 啊，不是单单我们大航楼，全部 Chinatown 的餐馆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91以后了，我们已经开始少了很多人。那最近有了这种病传染出来呢，领到外国人他们都很怕到中国城来，而我们平常呢，每一天早上开门以前，我们都开始检查。中午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呢，要是大家来清洁，希望呢，把 Chinatown 的餐馆啊比较清洁多一点，保持好一点的卫生，就是这样了。不过我们现在也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发现的，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啊，所以就是大家希望清洁多一点啊。这个呢，因为我们常常都跟香港的朋友啊亲戚打电话，他们都跟我们说他现在都不敢出家，我不敢出去吃饭，还有他们就是说有个现在他们跑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所以他们也是很苦了，就是说每一天都好闷了，因为上班要戴一个口罩啊什么的，都不大很方便了。我也希望呢，最近呢，他们都每一个人都努力，特别是那个医院啊什么，他们都研究看看有什么药可以来帮他们啊，就是希望呢，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卫生的事情了，希望减小了这一件事情会很快过去了。
哎，有句话说啊，患难见真情。那我想在这种困难的时期呢，我们华人更应该体现出团结的同胞精神。其实啊，每个人的利益都是息息相关的。
是啊，前些天呢，连这个加拿大的总理，还有费城和纽约的市长，都亲自到唐人街去用餐，用这种行为呢，支持华人社区，那么消除民众的恐慌情绪。那作为同是海外华人的我们，那这种时候就应该更加互相关心，共度难关了。
是啊，像蒋延友医生呢，他能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我们大家可能不会都那么勇敢，但是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中国城。
对，
像今天呢，我还去那里吃饭了。
是吗？那你下次别忘了叫上我。
好啊，只要你请客。各位观众，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侃侃而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